佛教大师，禅宗六祖，阐明佛理，见性成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您正在收听的是佛陀教育之声。第八顿渐品，那个时候六祖大师居住在曹溪的宝林寺，神秀大师居住在京南的玉泉寺。当时两宗的弘化都很兴盛，人人都称南能北秀，所以就有了南顿北渐二宗的分别。而一般学者都不了解两宗的宗趣。六祖对大众说，佛法本来都是同一宗旨，只是人有南北的分别。佛法本来也只有一种，只因为众生的根基而有见性持速的不同。什么叫顿或渐呢？佛法并没有所谓顿渐，而是因为人的根基有力顿，所以才有所谓的顿渐。然而神秀大师门徒常常讥笑南宗六祖，一字也不认识，能有什么可取的长处呢？神秀大师听了这话以后就说，他已得无师自悟的佛智，深悟最上乘的佛法，我不如他。况且我的老师五祖亲自把依法传授给他，难道是凭空传授的吗？我只恨自己不能远道前去亲近他，在这里匡受国家对我的恩宠。你们不要滞留在这里，可以到曹溪去拜访，请他为你们印证。有一天，神秀大师命令门人至诚说，你天资聪颖而富有才智，可以替我到曹溪去听法。如果有所听闻，要好好的记取，回来告诉我。志成奉了神秀大师的使命，到曹溪去，跟随大众一起向六祖参礼请意，但并未说明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。那时候，六祖就告诉大众说，今天有想暗中道法的人潜伏在这个法会之中。智成一听，连忙从大众中出来，向六祖顶礼，详细说明自己前来求法的因由。六祖说，你从玉泉寺来，应该算是间谍。智成说，不是。六祖说，为什么不是呢？智成说，没有说明来意之前可以说是，既然说明了就不是。六祖说，你的老师怎样开示大众呢？ 智成说，家师经常教导大众要住心一处，持成无念状态，要常习静坐而不倒卧。六祖说，住心观境是一种病，而不是禅。长久静坐，突然拘束自身，对领悟佛理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听我说记，在世时常坐而不卧，死去后却常卧不坐，这只是一具臭骨头，何曾立过什么功德呢？智成听后再向六祖顶礼说，弟子在神秀大师那里学到9年，不能切悟佛理，今天听和尚这一席话，已经切合本心，有所了悟。弟子觉得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希望和尚慈悲，再给我教诲指示。六祖说，我听说你的老师是用戒定慧来教示学人，不知你的老师所说的戒定慧是什么样子呢？你说给我听听看。智成说，神秀大师说，一切恶事不去做叫做戒，奉行一切善事叫做慧，自己清净自己的心意叫做定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不知和尚用什么方法来教诲学人呢？六祖说，如果我说我有佛法给人，那就是欺骗你，只是为了随顺方便替大家解除职缚，而假托个名称叫做三昧。至于你的老师所说的戒定慧，实在是不可思议，我对戒定慧的见解又有所不同。智成说，戒定慧应该只有一种，为什么会有不同呢？六祖说，你的老师所说的戒定慧是接引大乘人，我的戒定慧是接引最上乘人，理解领悟能力不同，见性就有持速的差别。你听我所说和他所说的有相同吗？我所说的法不离自性，如果离开自性本体而说法，就叫做着相说法，自性就常被迷惑。要知道，一切万法都是从自性而起相用，这才是真正的戒定慧法。听我说记，心底没有过失就是自性戒，心底没有痴念就是自性慧，心底没有散乱就是自性定，不增不减的自性坚如金刚，自身来去自如，皆本于三昧。智成听完寄诵后，向六祖悔过谢恩，并呈上一首偈子：五蕴假合成幻化身，即使幻化怎会究竟，即使回向真如自性，倘有者法还是不净。六祖又对智成说，你的老师说的戒定慧是劝小根智人，我说的戒定慧是劝大根智人，如果能够悟得自性，就不必建立菩提涅槃，也不必建立解脱之见了。要到无有一法可得的境界，才能建立万法，如果能够领悟这个道理，就叫做佛身，也叫做菩提涅槃解脱之见。已经见性的人要立这些佛法名称也可以，不立也可以，去来自由，无所挚爱，当用之时随缘作用，当说之时随缘应答，普现一切化身而不离自性，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在神通和游戏三昧，这就叫做见性。智成再请问六祖说，不利的意思为何呢？ 六祖说，自性没有一念过飞，没有一念痴迷，没有一念散乱。如果念念都能用智能来关照自己本性，常离一切法的形象执着，就能自由自在，纵横三际十方，都能悠然自得。还有什么需要建立的呢？自性要靠自己觉悟，顿时开悟，顿时修正，并没有一个渐进的次序，所以不必建立一切法。一切诸法本来常自寂灭，还要建立什么次第呢？至诚听后顶礼拜谢，发愿随侍六祖左右，从早到晚不曾懈怠。智彻比丘，江西人，俗姓张，名行昌，少年时曾做过侠客。自从南北两宗分化红教以来，两位宗祖虽然不分彼此，但是门徒们却竞相产生爱憎。当时北宗门下的弟子自行推立神秀大师为第六祖，他们恐怕五祖传依法给六祖的事被天下人知道，于是派遣行昌来行刺六祖大师。六祖大师心中通彻明亮，早就预知有此事，就先准备十两黄金放在床座间。有一天夜里，行昌潜入六祖的室内，正要刺杀六祖，六祖从容地伸颈就任，行昌一连挥动刀砍了三次，都没有伤害到六祖。六祖说，正义之间无邪心，邪心用剑行不正，我只欠你的钱债，没有欠你的命债。行昌大惊，昏倒于地，好久才苏醒过来，向大师忏悔自己的罪过，请求原谅，并表示希望跟随六祖出家。六祖把金子给了行昌，对他说，你暂且离开，恐怕我的弟子们知道会加害于你，再过一段时日以后，你可以改换形貌再来，我会接受你的。行昌遵照六祖的旨意，就在当天深夜遁逃而去，后来别投僧团出家，受具足戒，精进修行。有一天，行昌想起六祖的话，就远道前来礼拜六祖。六祖说，我一直都在惦念着你呀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？行昌说，过去承蒙和尚慈悲宽恕我的罪过，现在虽然出家勤修苦行，总觉得难以报答和尚的恩德，心想只有弘传佛法，广度众生，如此才能报此恩德于万一。弟子出家以来，常常阅读涅槃经，却不懂常和无常的意义，请和尚慈悲为我解说。六祖说，所谓无常就是佛性，所谓有常就是一切善恶诸法的分别心呐。行昌说，和尚所讲的和经文完全相反。六祖说，我所传授的是佛所应可的佛法，怎敢违背佛说的经义呢？行昌说，经中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说是无常，善恶一切诸法乃至菩提心都是无常，和尚却说是常，这就和经文相违背了，使我对这个问题更加的疑惑不解。六祖说，涅槃经我过去曾听无尽藏比丘尼诵念过一次，就为他解说经中要义，没有一字一义不与经文相吻合， 就是现在为你说的，仍然没有不同啊。行常说，我的见识浅薄愚昧，希望和尚慈悲为我详细开示。六祖说，你知道吗？佛性如果是常，哪还有什么善恶诸法可说呢？乃至直到穷尽无量劫，也没有一个人会发菩提心。所以我说佛性无常，正是佛所说的真常道理啊。再说，一切诸法如果是无常，那么一切诸法就都有自性去接受生死，而真常的不生不死之性就有所不周边。所以我说，一切善恶诸法都是常，正是佛所说的无常真理。佛陀是因为凡夫外道颠倒执着无常为常，那些二乘人又执着说真常为无常，如此凡夫二乘共成八种颠倒见，所以佛陀在涅槃的了义教中破除他们的偏见，从而明白说出涅槃所具有的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四德。你现在以经文的字句、言辞而违背了经典的真理，执着有断灭现象的无常，以及固定不变的死常，而错解佛陀最后教诲的原妙深意，这样纵使阅读千遍经文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行常忽然大悟，说出一首偈子，因为有执守无常的心，所以佛说涅槃有常性。不了解方便去除执着，如同春池里捡取石垒。我现在不假任何功用，佛性自然得以显现在面前。如果不是大师相授予，我自己也无所谓获得。六祖说，你现在已经究竟彻悟了，应该名叫智彻。智彻听了，向六祖顶礼拜谢而退。有一童子名叫神慧，是让让姓高家人的子弟。13岁时，从京南的玉泉寺来参礼六祖。六祖说：“善知识啊，你远来辛苦了，有将根本带来吗？如果有，将根本带来。如果有将根本带来，就应该认得主人公。”你不妨试着说说看。神会说，我以无所住心为根本，见就是主人公。六祖说，你这个沙弥讲话怎么可以这样轻率呢？神会于是问道，和尚坐禅时是见还是不见呢？六祖用禅杖打了他3下，说，我打你时是痛还是不痛呢？神会回答说，也痛也不痛。六祖说，我见也不见。神会问，怎样是也见也不见呢？六祖说，我所见的是常见自己内心里的过失，但是不见别人的是非好坏，所以说也见也不见。你说也痛也不痛又是怎样的呢？你如果不痛就和木石一样，如果痛就和凡夫一般，会生起嗔恨心。你前面问的见不见是二边见，痛不痛是生灭，你连自己自性都还没有见到，就敢这样作怒人。神会听了这番话后，就向六祖顶礼忏悔谢罪。六祖又说，你如果心里愚迷不能见性，可向善知识问许见性之路， 如果心有所悟，就是自见本性。六祖又说，你如果心里愚迷不能见性，可向善知识问取见性之路。如果心有所悟，就是自见本性，可以就此依法修行。你即自己愚迷不见自己的心性，却反来问我见与不见。我见性，我自己知道，岂能代替得了你心中的愚迷？你如果自见本性，也不能代替我心中的愚迷。为什么不去自知自见，却来问我见与不见呢？神会听了，再向六祖顶礼一百多拜，请求大师恕罪，从此服侍六祖不离左右。有一天，六祖对大众说，我有一样东西，没有头也没有尾，没有名也没有字，没有后也没有前，大家还识得吗？神会挺身而出说，这是诸佛的本源，也是我神会的佛性。六祖说，已经跟你说没有名没有字了，你还教他做本源佛性，你以后即使有个茅棚存身，也只是个将佛法做肢解会议的人。六祖大师事迹后，神会前往京城洛阳弘扬曹溪顿教法门，着有显宗迹成行于世。六祖眼看各个宗教的人问难佛法，却心存不善，于是就把他们集合在山下，灵敏地对他们说道，学道的人对一切善恶念头都应当进行除去，当善恶都不去思量的时候，这种境界无以明知。假名为自性，这无二的自性就叫做真如实性，在真如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就应该见到自己的本性。大家听完六祖大师的一番开示后，都虔诚顶礼，请求侍奉六祖为师。
心